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哈。天父上帝，非常感谢你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创世纪第一章。主啊，你知道这一章是至关紧要，这是整本圣经的世界观、神学观大前提。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想让我们知道的这些真理啊，帮助我们啊，主啊，也求你的您真的是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也保守这个电脑技术上面都很平稳，不要出任何故障，让现在正准备上。还没有上来的弟兄姊妹们，也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稳稳当当的都上来，也不要掉线。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Amen。
好，开始了哈。好，大家看着都没问题哈。好，我们就开始。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前面第一课讲的内容，稍微提醒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这个不记在心里的话，你听我讲课，你的思想就会打架。我们也讲了为什么会打架，是因为你现有的固有的错谬的世界观，你会自然而然的把你的错谬的世界观当做一个审判是非的标准来评判圣经。你就会打架哈，所以我稍微跟你提醒一下，这样的话，当你的错谬的世界观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你自己，你住口，听上帝说什么啊？我们再讲一下创造论和进化论，都是对历史过去的事情的解释。记住，他们都是世界观，不是试验科学。记住啊，他们都是世界观，不是试验科学。这些所谓的这些想给你洗脑的这些人，不住的跟你说这是科学，他是骗你的，OK，他是骗你的，因为他们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哈。所以呢，上次我画的这个图，我稍微把它修改了一下。你看哈，这个红心这个地方，也就是你现在测的数据点，什么数据点呢？是比方说你找了一块化石，然后你测里面的这个同位素的这个含量哈，这是一个数据点。记住，它只是在现在，比方说现在测，就是2021年测的哈，它只有一个数据点，因为我们上次也讲了，现代科学也就是过去100-200年哈，真正的那种好的仪器，像那个非常好的那种质谱哈，我搞分析化学，对质谱很了解，这种质谱它也就过去几十年的事儿，也就是说你刚开始，比方说50年前你有个数据点，跟现在有个数据点，如果你放在那个时间的坐标，万万年、千万年、亿年的上面，相差50年的那两个数据点，它其实是重叠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数据点，这个数据点呢，任何你就思想你过去的历史哈，它是怎么变来的，变成这个数据点，任何一个曲线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点。任何一个曲线都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点，你怎么画过去的曲线，完全是看你的世界观是怎么回事。OK，看，完全看你的世界观怎么回事哈。所以呢，你看这个同样这个数据点哈，然后呢，进化论他就认为啊，过去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亿万年哈，千万年万万年哈，而且他认为过去都是均变。所谓均变是什么？就是匀速的变化，没有大起大落。然后还经过零点，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创造论他是这样认为，他是认为历史其实很短，就是上帝创造地球到和人类到现在不到10,000年。OK，创造论呢，他就认为就是说起点是在上面，从上面往下，经过了几次大的灾变，变成我们现在这样的。OK，所以记住。不管是进化论还是创造论，它是讲历史，它是讲过去，所以呢，它对过去的 推测哈，因为你没有这样子过去嘛哈，你现在的所谓的科学只能测准这个点儿，记住哈，所谓的科学只能测准这个点儿，进化论和创造论都是用这一个数据点儿，但是过去是怎么回事，完全是看你的世界观，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就画什么样的曲线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数据，你其实用创造论来解释，加上圣经，其实是更加合情合理哈、啊。你就把这个记在心里就行了哈。好，今天我们就来讲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是我们整本圣经的这个基础哈、啊，它是讲上帝是主啊。抱歉的，我把这个挪开一点哈、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把这个挪开一下啊。好，比较长，但是我一定要给读。我读的时候，我请你们注意，我把它打成不同颜色的字，这些字它反反复复出现啊。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圣经你想，它是给全人类关于今生和永恒的事儿，它就留了这么一本书，所以它没有废话的。所以当上帝同样的话在很近的距离内，在同样一章里面反反复出现的话，就说明是非常非常重要。 OK， 这就为什么我把它打成这样的颜色。好，我先读一遍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分析哈。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啊，这个其实不是空气，这是100年前翻译的错误，应该是穹苍啊。诸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内，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内，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内，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活物、行动的活物。神说看了，我将遍地 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OK， 所以刚才呢，你看我打的那些反反复复出现的字哈，把这个秋草之花，反反复出现的这个字，我们来看一下，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一共出现了八次。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反反复复强调上帝是我们的创造的主 ，OK， 然后又神称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神称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一共七次，这是什么？是说明呢，上帝是在跟他所创造的万物命名，表明他是万物的主宰和拥有者 ，OK， 然后呢，神说，我将什么赐给你为食物，然后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为食物等等哈，然后神也说这个星星创造了他们要干什么用等等等等。从这你可以看见，上帝不光是创造的主，他也是维系的主。什么？就像你做了一个什么东西以后，你不维系它，它慢慢它就完蛋了，是不是？它就死了哈。好，然后呢？神每一次创造了什么东西以后，然后他又说，创造完了以后他又说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最后把人创造完了以后，神说是甚好，一共加在一起是七次。七次的意思是上帝这个好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 OK， 记住，当你说有好的时候，其实是在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好或者一个东西不好的时候，其实在说什么？其实它的潜台词是它背后是有一套标准，也就是说上帝这个地方他在说他是立标准的主，他立好坏的标准，好和坏其实包括世界上所有的是和非，善和恶，公义和邪恶等等等等。 OK， 所以从我们第一章一出来，上帝就告诉我们，他宣告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维系的主，他对他所造的一切是有拥有权，他是主宰，而且他也是立标准、立法律、审判的主。 OK， 这就是我们整本圣经的大前提，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读到后面看到后面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反反复强调。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这一点没搞清楚，说实话，或者我们嘴巴上我们是口是心非，我们嘴巴说我们心里不相信。 OK， 就跟你们刚才开课之前你们提的问题中，我看很多就是这样哈。 OK， 所以再强调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开章名义，上帝上来就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而且记住他用了七哈，用都是七甚至八哈。圣经的七不光是指数字七，圣经的七是有它的含义的。七就是说，一个是指数字七，而且还只是圆满，是完全，是很多很多的意思。OK， 也就是说，上帝反反复复的向我们告诫我们，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主，维系的主，他是立是非标准的主，立法规的主，他也是我们的审判者，他对我他所造的一切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主权啊！这是我们整本圣经的这个神学观、世界观大前提，是根基，是绝对不能妥协的啊。 OK， 因为上帝他这样的宣告他是我们的这个主宰的话，记住哈。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第一章的话，我们只能够以经解经和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那我问你问题，你说啊，那我们要用灵异解经，或者我们要用我们可以把一天想成很久很久的时间，或者我们把一天跟一天之间塞进很久很久的时间。你知道，这就是有一些人的世界观，他们这样解释。那我问你一下，你算老几？上帝什么时候请你做他的参谋了？什么时候授权让你这样解释了？圣经什么地方给了你这个特权让你这样解释？你这样去解释，不按着圣经，以圣经解释圣经，你不按照字面的意思，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比上帝还大呢？你看见没有？就是当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背后隐藏的含义是非常大，也就是说你在挑战上帝的主权。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其实就是自由派神学。什么叫自由派神学？自由派神学就是我把人的世界观拿来解释圣经。记住我刚才提醒你了，过去发生的是起源，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是历史，它是历史，是不可能用实验科学来证明的。 OK， 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多伟大多高级，你的仪器多好，你就活在现在，你没有活五万岁，你没有活十万岁，你再牛，你的寿命跟我们的寿命都差不多，都在100年、120年之内，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没有跑到5000年前去测那个数据，所以你只跟我们一样，你只有一个数据点，这就是上帝很公平的地方。不管你多牛，你的寿命跟我们差不多，都在一个数量级上面，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只有一个数据点，所以你数据点之前，可能你的想象力比我们丰富一点，但那是你的世界观，想象力是跟你的世界观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你可以天花乱坠的想过去怎么发生的，但是你不在那儿，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只有上帝在那儿，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上帝在创始之初，所以呢，上帝既然留下这样的话，那我们只能按照他的话来解释。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说一日，那我就把圣经中所有的这个日找出来，我看他到底啥意思。找出来以后发现圣经中日有几百个都是24小时，都是24小时，尤其是这个地方是叙述文，叙述文就是故事题材，它就是平铺直述在讲这个事儿，它也不是诗歌，它也不是比喻，它没有任何夸张啊缩小的东西成分在里面。当然你只能以字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上帝要告诉你的，既然上帝用人的文字把这件事告诉你，那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再想用其他的解释，其实就是你高举你自己，你认为你比上帝还聪明，你认为上帝请你做了他的参谋了。看见没有，罗马书11章这一句话在圣经很多地方出现过，说谁知道主的心呢？没有人知道。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没有，他不需要谁做他的谋士，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自由派神学的问题，就是哦，你看某一些进化论的学者，他们有这样的世界观，然后他们这样解释，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解释圣经。所以这样呢，其实等于你把人的意思引进圣经里面，这就是自由派神学，这就是人本主义。 OK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特别看一下啊，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特别重要，因为贯穿整本圣经，上帝经常会用创世纪第一章来跟人对话，经常。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就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你一定要通读圣经。通读圣经的目的是圣经整本圣经像一个森林一样，你那个森林你每年看两遍，每年看两遍，这样的话它在你脑子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话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的脑子就迅速把整本圣经过一遍，就想想是上帝在圣经其他地方什么地方提到过第一章。如果你像这样想，你会发现圣经很多很多很多地方针对人的不同的问题，上帝经常而且最多的就是拿创世纪第一章来跟人对话。上帝针对人的痛苦，针对人的软弱、绝望、不解、质疑，人要跟上帝辩论，人要跟上帝对抗，人要悖逆，当上帝出来讲话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会是把创世纪第一章拿出来跟人说一通。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是圣经的大前提，它就像什么，它比这个数学这个1+1=2的大前提它还要大前提哈。你想过没有，你把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以前上学学习的时候，你上学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证明过1+1=2？是不是没有？ 你就把它当成事实接受，接受完了以后，你就用它来证明其他的东西，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证明一加一等于二，你没有那个能力，是不是？而且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一个常识，你一看就知道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不是？圣经其实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这个意思，就是你看万物的话，你的正常的，你没有被洗脑之前，你正常的逻辑，你就认为那就是上帝创造的，知道吗？这就为什么就是在没有洗脑之前，所有的文化，所有的古老的文化传说中都有这个创造的，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这个创造主是咋回事，是个怎么样子的，都有这个创造的故事。OK， 所以再一次声明，创世纪第一章是大前提。你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其他的那所谓的推翻的这个那些论据的话，没有一个站得住脚。只要你去问他，看看他的证据是怎么回事。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不是刚才说上帝经常用创世纪第一章来回答人的问题吗？我们来看一些哈，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重要。OK， 我问你，圣经反复的说你要敬畏上帝，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敬畏上帝？OK， 我们来看诗篇三篇，诗篇三十三篇第六节开始，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是不是讲他的创造？这是讲他的创造这个第四天创造的星球哈，他聚集海水入雷，收藏深渊在库房，这不是讲他创造的海吗？这是在讲第三天创造啊，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什么？这是不是就创世纪第一章一连说了七次还是八次？说有七次，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哈。然后就是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万民的思念无有功效。他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上帝，你为什么敬畏他？因为创世纪第一章，因为他创造了你。它维系着你，你现在你的细胞能够正常的运行，你身上的这些物理的定律，能够正常的运动，都是它在维系着你。然后呢，它也立定了你的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它是你的拥有者，它对你有绝对的主权，当然你应该敬畏它，是不是？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章，谁曾用手心量珠水？你读这些圣经，我读给你听的时候，你就想想这个上帝他是多么的伟大浩瀚，我们人在他面前是多么的渺小。OK， 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自高自大，或者不会那么拼命的要自己控制自己和自己控制自己孩子的命运，你控制不了的。OK， 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升大地的？盛大地的这个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岗岭呢？看呢，万民都像水桶中的一滴。万民，也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在上帝眼中都是水桶里面的水一滴。我们算什么？又算是天平上的尘微尘，天平上的微尘什么？就根本就没有重量的。OK， 我们。要把自己看清楚，我们就不会那么焦虑了。你有什么好焦虑的？上帝全部，如果他想跟你点拨一下，太容易了哈。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虚无什么？就像空气啊，啥都没有，一看都是透明的，被他看为无极虚无，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面，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所以你想想，你心中有偶像吗？你心中的偶像，哎呀，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打造成什么样子？哎呀，我一定要搬到哪个城市去住？你的神是不是太小了？我跟你说实话，我以前也是啊，我31年前我不认识上帝。我拼命的来到了美国，大学毕业以后，我跟你说实话，美国从1月21号以后就变成了中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散不过上帝的，所以真的是我们想着上帝这么浩瀚，这么伟大，我在他的面前这么渺小，我就在他面前安息就行了。 你怕地上的君王和审判官吗？他这个地方说，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三节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所以看见没有，当我心里有偶像，我想着我的神他为什么不成就我想象的事儿？我想着地上的这些邪恶的政权实在太坏了，怎么这么邪恶，怎么恶人当道。上帝跟我说，你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吧，他是创造的主，他非常伟大，那些你怕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在他面前都比尘埃还微小。他现在允许他们这样，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有他的美意。OK， 啊，他是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雅各啊，雅各是指以色列人哈。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神的选民，其实以色列和雅各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哈。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路却不疲乏。看见没有，他又是当你疲乏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非常委屈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近的心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在美国这几天，我心情忽上忽下。我每次我的心情下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在准备跟你们讲圣经，我也用着同样的圣经对着我自己的心说话，说上帝他知道，上帝他掌管一切，上帝比现在上面邪恶的那些投票作弊的那些所有的坏蛋不知道有多伟大，上帝现在暂时让邪恶的势力得逞是有他的美意，所以我现在需要了解上帝的美意是什么，所以我要记住上帝他掌权，他创造，他维系，他也制定是非标准，他是最后审判的主，我不停的要跟我自己传讲上帝的真理啊。否则的话，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抑郁的。你看我是一个情绪很激昂，激昂的人是什么？你一会儿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就下去了。这种激昂的人很容易得双向的，就是你们说的双向哈。好，我们再看哈，还有上帝说，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九节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辩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能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人如此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都是我命定的。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处境不满意，你生在一个很偏僻穷僻整个社会资源很不好的一个地方，你很不想在那儿待着，所以你拼命要把你的孩子弄出来，然后你情愿夫妻两地分居。刚才那个弟兄讲的啊，你想想上帝为什么把你放在你现在的地方，他是我们在上帝手中，说实话我们在上帝手中都比不上一个瓦片在那个做瓦的人的手中都比不上。 OK， 因为那个瓦片和那个做瓦的人其实他都是物质的，但上帝是超越物质，我们在上帝手中。所以你想想，做瓦片的人他手上有很多犁，他把有的做成杯子，有的做成瓶子，这个做的各种各样的器皿，他把这个器皿放在他的客厅里面，那个器皿放在他的院子里面，这个放在院子里面他能够抱怨吗？他说我不愿意再待在院子里面，我就要进去住在主人的卧房里面，他能这样说吗？他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权利。这个做制造他的，他认为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他放什么，但是他制造他，他认为他知道把这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合适的。所以接纳上帝给我们先天的我们不能改变的东西。 OK， 因为你要明白这一点，上帝给你这样都是对你最好的。看见没有，当你不能接纳这一点的时候，上帝用什么来跟我们对话？他告诉我们他是造物主，他有绝对的主权。 而且他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你还心怀不平吗？想想他是造物主，我们只是他手中的一个瓦片，一个瓶子，明白吗？所以总是回头思想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告诉我们的这个大前提啊。好，我们很多人喜欢引用约伯记哈，如果你对圣经稍微有点了解，你知道约伯这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哈，约伯这个人看着似乎是圣经中最倒霉的人哈，一般的人受苦总喜欢拿约伯来比方哈。约伯在前面跟他的朋友来来回回诉说哭求，搞了三十六七章哈。啊，他就想不通啊，他为什么这么倒霉呀？他也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一直尽心尽力的爱上帝，怎么所有的灾难都发生在他身上？然后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看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圣经中说了，但是上帝没有告诉他呀，是不是？上帝没告诉他，然后他痛苦万分，一直说来说去，然后他的三个朋友又不会劝，然后越劝他越难受。哎呀，我们经常喜欢引用这些。哎呀，你劝我劝的不好，你还不如约伯的三个朋友，你不要劝了吧。你看我们是不是振振有词？经常我们心里难受，嫌人家劝我们劝不好的时候，我们经常像这样回答。我建议你啊，如果你心里难受的时候，读一下约伯记，从38章开始读吧。你看这个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出来回答约伯哈，你看他怎么回答？他有没有说哦，约伯呀，你不要难过呀，我告诉你呀，是因为我跟这个魔鬼他想看看你是真的是假的，我就让他看了，因为上帝根本就没解释，上帝根本没有做任何解释，上帝出来了以后连说了3章，一口气问了差不多100个问题。上帝问什么？上帝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看见没有？上帝直接把约伯带回创世纪第一章的大前提。为什么？就是告诉约伯，上帝是造物主，上帝是维系者，上帝是标准的设立者，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上帝是审判者。如果上帝想告诉你，他认为告诉你原因合适，他会告诉你，但是他没必要告诉你，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所以呢，上帝提醒约伯，他说，好，我们才看到第5节，你若晓得就说吧，谁立地的尺寸，是谁把准绳拿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是谁安放的？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光明的居所从何而来？黑暗的本位在何处？你曾进过血库，或见过包仓吗？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你能系住某星的结，解开参星的带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上帝直接用创世纪第一章是个创造的概论，但是这个地方上帝特别描述他创造的这些奇妙和宏伟。所以呢，上帝不光是在讲他的创造，也在讲他维系。比方说这雨水分到这已经创造了，这雨水再怎么下来呀，或者水再怎么升上去变成云彩等等等等哈，这是他对他创造世界的维系。所以上帝是告诉约伯，问约伯这些问题以后，约伯怎么着？你看看哈。所以呢，我们继续看啊，中间啊38章39章全部都是上帝问的，约伯都是关于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是造物主也是维系主，全是讲的这些。非常妙哈，你们如果心里难受的时候，就把这一章拿出来好好读一下。好，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以全能者争辩呢？与神强辩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由 如勇士书一样，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可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呢？岂可定我有罪，好显明自己为义呢？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看约伯下面怎么回答？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用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你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从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根本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上帝只是把约伯带到圣经的第一章大前提，让约伯思想上帝是谁，约伯是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痛苦不堪啊？这个对，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为什么痛苦不堪？你有想过没有约伯为什么痛苦不堪？你看到到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约伯之所以痛苦不堪，是因为他到后来他的坐标摆错了，他的坐标摆错了。为什么？他把上帝看成是跟他平起平坐的了，你看见没有？所以当上帝出来跟他说话以后，上帝提醒他上帝是谁，他是谁的时候，你看他，上帝根本就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受苦，上帝这个时候也没有就说把他的病治好了，也没有就让他重新又生了孩子，他的处境一点也没有改变，只是说当他明白他在上帝面前他真正的地位，这个造物主真的是这么的伟大，他简直是伟大的超过约伯的想象，然后他当约伯把自己的定位在上帝面前重新摆正以后，他就不难受了。看见没有？这是后来他不难受以后，他的思想，他的这个世界观重新调整以后，上帝才把他的这个处境才给他改变过来。OK， 好，这一段话我跟你说实话，我读圣经，我的新约，罗马书我也读了至少100遍。你知道我读了前几十大几十遍，我都没读懂。我后来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世界观，我的定位没有被调好。OK。OK， 我们来看一段哈。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当然没有。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好，下面哈，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滩泥里拿一块做珍贵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读了这个，我以前总说，哎呀，上帝你不公平呢，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我反反复复思想很多遍以后，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像这样问上帝，因为我稍不留神，我就把上帝放到跟我平起平坐的位置。我要跟上帝讲公平，记住，是上帝立好坏的标准，是上帝立好坏的标准，同时他把这个好坏的标准放在我们人里面，但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这个标准就很多很偏斜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既然是他立好坏的标准的话，他做的事儿，他说好的，当然他永远就是公平的了。所以你，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明白这一点，就是上帝对我们有绝对的主权，他是绝对公义的主。为什么？因为标准是他设立的，我们只是受造之物，我们全人类加在一起，刚才以赛亚书说，全人类加在一起，在上帝面前，只抵水，还比不上水桶里面的一滴水。OK。还比不上，这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搞科学的话，经常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当你看着上帝创造的万物的奇妙哈，如果你是学生物的，你会发现一个细胞你都看不见的细胞，它整个里面的操作就像是一个管理的非常好、井井有条的这个城市一样，不是跟你开玩笑，它有这个有这个水的营养的各种各样的运作，还有垃圾废物的排泄，然后它一天都要循环多少道，它都不休息的，就是它小到就是 分子电子它里面的这种运转。所以你每次如果你懂科学的话，你思想的话，你就想这个它的这个创造主多奇妙，大到你用这个，大到你用你这个高倍的天文的望远镜都看不到边的这个宇宙万物，而且都井井有序。然后在这么奇妙的里面，上你就是一个小人儿，你有什么资格？所以要把自己在上帝面前定位正确，你就会少很多很多的烦恼。OK， 好，我就不再读这么多了，我没有时间了啊。OK， 啊，这两天对我安慰特别有安慰的，就是这一段圣经，我读给你们听。从今年我上帝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众仆人先知的话，我就必死这殿如示罗，使这城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使这城成为万国所诅咒的。好，下面哈，上帝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像意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地交给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数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都要死他做他们的奴仆。我最近我不是说了吗，最近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情况哈，我比较沮丧，这一段圣经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前面这一段26章这一段就是上帝说，当一个国，一个他曾经祝福的国家，当他不顺服上帝，背弃上帝的时候哈，上帝是会惩罚他的。美国其实就是这样，美国的这个教会败坏哈，我待会儿就讲为什么我说教会败坏。教会在美国，很多教会没有起到光和盐的作用，所以上帝是会管教他的。所以在以色列是上帝用巴比伦来管教他，现在美国就是上帝用这些邪恶的这些政客来把我们的这里面的垃圾全部暴露出来，把教会的垃圾都暴露出来，真的是暴露出人的真正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说，我知道我在上帝面前的位置，我只能选择什么，选择在上帝面前顺服，祈求他的怜悯。 OK， 祈求他的怜悯。所以看到这儿你发现没有，你自己也看见了吧，整本圣经当上帝开始跟他的选民对话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上帝都是用创世纪，他自己是创造的主，创世纪第一章来提醒世人。这就为什么第一章是整本圣经的神学观、世界观大前提根基，绝对的不能妥协。也就是说必须要以经解经，按照字面的意思，因为它是叙述文，不能去胡乱解经，胡乱解经就是要动摇圣经的根基。 OK， 什么叫尊耶稣为主？如果耶稣是你的主，你还高举人的解经的办法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说的很清楚，什么叫尊耶稣为主？罗马书写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尊耶稣为主，很可能你全家都会被扔到狮子坑里，或者你被扔到狮子坑里，你的儿女们都被卖去做奴仆，是要付代价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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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的时候，你能够看见我们其实我们人的根本的问题，我们心灵的痛苦、抑郁啊、精神躁狂啊、你很难受啊、想自杀呀、所有的痛苦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正确、不全面。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正确、不全面，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和定位也不正确。 OK， 所以你想过没有，如果上帝他创造和维系万有， 这对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以后会讲到，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上帝的爱哈，也是从创世纪第一章。但今天我就只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你既然讲到上帝这么有能力，对他来讲，轻轻的拨弄你一下，你的生活就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物质生活，你的环境就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什么不跟你拨弄一下呢？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不拨弄，让你还困在这个困境当中，你的儿女也不孝心，妻子或者丈夫也跟你不配合，然后还有公公婆婆也很烦人，工作也很烦人，为什么上帝不能改变一下？他这么有能力，他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上帝认为你现在的处境，对于修理你，让你变得更像，品格上更像耶稣基督，更加跟随上帝，跟随耶稣有好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你跟上帝打架，你去背弃他，你拼命的扭，你是扭不过他的。他既然这么的伟大，这么有能力，你知道在上帝面前你只能做一件什么事？就像我现在这样的，我面对美国的这个处境，面对我现在，我其实有很多事儿，我心里其实很难受，我怎么办？我就跟上帝说，主啊，我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既然允许这些事发生，求你让我看见我怎么样在你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顺服的儿女，仰望你的怜悯。 OK， 你有这个心态的话就很容易了。你就想想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跟随他，到时候我弄得特别特别窝囊，然后就尸体就抛在外面，都恨不得没人收了，然后肚子都饿了，然后弄得个乱七八糟，我的命在宇宙，在人类历史上算个啥玩意儿？啥都算不上，连水桶里的一滴水也算不上。但是圣经说了，幸好他的绝不知羞愧，他这样把我给射了，丢谁的人？丢上帝的人。他可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我的命比不上上帝的信使，比不上上帝造物主的名声，你明白吗？为什么我经常那么痛苦？就是因为我把我自己看太大了，我把上帝看太小了，明白吗？如果你把上帝看得，你按照上帝的本来面目，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看，你把你的定位正确了，你就会发现你会活得很潇洒，生活很好，感谢上帝，生活不好也没关系。 OK， 因为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环境是一定是对你有益处的，对你在永恒中有益处的。 OK， 还有上帝他决定好坏是非，他说什么是好就是什么是好，什么是甚好就是什么是甚好，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意味着当我的是非标准跟上帝的是非标准不一样的时候，我就马上把我的是非标准捡起来扔垃圾桶。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么痛苦？就是因为我要持守我的是非标准，我的是非标准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到大城市或者到某个地方去受好的教育，所以我拒绝上帝的是非标准。因为上帝说夫妻结婚以后必须待在一起，除非他自己他把你强行的给你弄开，比方说其中一个人你用信仰你被关到监牢里，那个人在外面，这种你没办法。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我把我的是非标准放在上帝的是非标准之前，我把我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我还抱怨为什么上帝不祝福我。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你的主，你没有把他当作是立是非标准的主，审判的主。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是非标准做事，包括这一次哈，这次大选选举哈，我们跟很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人谈话，其实遇到任何事儿，这种辩论是好的。为什么？辩论的时候其实可以暴露你真正的你的是非标准，你的价值观。其实这样的话，这些其实可以暴露到底谁是你的主。所以教会里面拼命捂着不许你说这种教会的话，说实话像个社会俱乐部。其实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把它放在桌子面上，按着圣经的真理来谈。这样的话，如果我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哟，我之所以支持这个反对那个，是因为我的是非观不是按着圣经的是非观， 我的价值观，我看重的东西不是圣经看重的。所以我们最近跟一个人辩论哈，他老说他很烦这个 Trump 啊，他说这个 Trump 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要人戴口罩。风华老师就跟他辩论说，不要人戴口罩这是谎言。其实 Trump 从来没有这样说。我就跟他说，你就全且说他是没有支持你戴口罩。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是戴口罩重要呢，还是同性恋和堕胎重要？在上帝眼中，这个人就认为现在戴口罩比同性恋比这个堕胎重要。你看见没有？我说哟，你还觉得你是基督徒吗？你看见没有？耶稣是你的主吗？上帝恨恶同性恋和这个堕胎，但是上帝什么时候恨恶过？上帝什么时候强迫你让你一定要戴口罩？没有啊。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要想想我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他是我的主，他决定我的标准啊。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哈，圣经第一章是我们的这个，就像《西游记》里面讲的那个定海神针啊，是我们的定海神针。OK， 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呢。所以呢，魔鬼呢，他就一直要打这个主意，明白吗？他就一直想摧毁这一点。为什么？他要摧毁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是我们维系的主，上帝是我们是非标准的主，是我们的审判的主。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进化论呢，还有这些唯物主义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敌对圣经真理的这些主义都是从哪来的哈？跟你说实话，这些主义都不是从中国来的。都不是从这个非基督教的背景来的哈，进化论的起源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质学，地质学到现在它只有200年的历史啊，地质学呢，它包括这个岩石和岩石中的化石的收集和分类哈，这都是人为的哈，收集和分类，以及对形成这些岩石层和化石的历史，记住啊，的历史，我再说一下是历史哈。不是实验科学，进行理论推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就用什么样的推理的。OK， 在地质学之前的1800年的基督教历史中，教会对创世纪1到11章讲到的创造等历史事件，它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解释和接受和教导的。在古希腊的时候，也就是说，差不多1500到2000年前哈，古希腊的2200年前哈，古希腊的时候，其实人们都已经注意到有化石 ，OK， 注意到有化石，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教会领袖、基督徒领袖哈，他们都会把化石都相信化石是挪亚的大洪水形成的 ，OK， 大概在200多年前。老地球有一个人，他叫孔德哈，这个欧洲人哈，孔德这个人呢，他是个非基督徒，但是呢，我讲这个之前，我稍微讲一下欧洲的这个历史哈。你知道，在200-300年前的话，欧洲的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 ，OK， 所以欧洲的那些大学，他们刚开始都是有神学院，而且呢，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的。你知道这个欧洲非常伟大的那个女王叫维多利亚女王。200年前的这个人哈，当其他的维多利亚女王做王的时候，英国是世界上日不落帝国哈，非常强盛哈，它有很多很多的殖民地。那外国的使节，外国那都去朝拜这个维多利亚哈，就问维多利亚说：“你们国家怎么这么强盛呢？”维多利亚说：“就靠这个，就拿着圣经。”所以呢，在200-300年前，就是说是英国的这些人哈。欧洲的这些人，不光是英国，就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他们都是有圣经，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有圣经，都读圣经，他们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普及啊，就是公立学校的教科书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是用圣经的，所以呢，它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呢， 你要你我跟你讲这些的时候，你要按照当时的这个环境来解释哈。所以当时呢，有一个非基督徒，他叫孔德啊。他虽然是非基督徒，但是他要在基督教的环境中生活，他时不时也会用上帝呀、上帝呀说哈。就像我们在这个佛教的背景生活的人，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是我也会经常用这个菩萨呀、啊、观音呐、啊。明白吗？经常会用这些词儿啊，用这些佛教的术语哈。所以孔德，所以这就是什么？你要看孔德的书，他是不是或者他的发言，他也会说上帝，但是他是非基督徒哈。孔德呢，非基督徒呢，所以呢，他看着话是因为他不愿意相信圣经上以及这些人对圣经的对这些话是的解释，所以呢，他就开始应用这个眼见为实的自然法则。OK， 眼见为实哈，我们现在就知道什么眼见为实，很多东西是你看不见的，就像爱和感情，你什么看见的？你鬼你也看不见的，是不是？他就用眼见为实，眼见为实的法则呢是怎么回事？他就认为，因为这些圣经说化石大洪水是巨变嘛，他不相信巨变，因为他不相信大洪水，他就说如果没有大洪水的话，那这些化石怎么形成的嘛？是不是？那我只能按照我现在下雨滴水滴答滴答滴答这样滴，那我就想着这就像着滴答滴答滴答多少万年才滴答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想，哎呀，这时间一定很长很长，就这样来的。OK， 所以呢，要记住哈，那个时候两三百年前的这个欧洲哈，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科学家，也不是所谓，他真的是科学家，他跟现在的科学家不是一样的。现在的科学家像我没有全时间侍奉之前，我就是个全时间的，我是个搞化学的，我在美国是化学博士，我一直在医药公司做化学，所以我就是受了很多教育，用很多非常高级的仪器，然后就天天做这个事儿，那就是我全部的工作，看见没有？但是呢，在两百年以前的欧洲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比方说他做个律师 ，OK， 他顺便他抽他的空余的时间去捡点化石，让他想想，他写一点书，他也就是地质学家，他是那样，他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 ，OK， 很不一样的 ，OK。所以呢，孔德这个人呢，他就有个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但是你要明白哈，在两百年前，自由派神学就开始弥漫欧洲的教会，我不是刚才讲了什么叫自由派神学，就是把人的观点引进圣经，认为人认为怎么样，要以人的观点来解释圣经，而不是以经解经，而不是以字面的意思解释圣经，就是高举人，这就叫自由派神学。 OK， 自由派神学现在在美国很多，中国也不少，现在全世界因为到末日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我常说，现在很多神学院是在培养披着羊皮的。我再说一遍，很多神学院现在是在培养披着羊皮的。OK， 所以呢，因为自由派神学，他就用人的观点来解释圣经，所以这个老地球的观点，这个世俗的观点，他就开始入侵教会了哈。就有这样两个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光是这两个，还有其他的人，只不过这两个人很有代表，一个叫巴克兰。巴克兰这个人呢，他当时他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同时呢，他也是牛津大学地质学的教授。我不是跟你讲了吗？那个时代，人一个人可以同时做几个完全不搭杠的行业，你知道吗？因为他不像现在，因为现在是那些简单的用肉眼一看就可以解决的科学问题已经都解决了，所以现在必须要看很小很小很小，必须要用高级仪器，或者是很大很大很大，必须要用这个高级的这些放大镜。以前他就用肉眼，就用手，他就可以搞很多科学，明白吧？所以那个时代呢，所以这个巴克兰呢，他是个牧师，他也是牛津大学地质学教授，和这个呢塞奇威克。他是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啊，他也是个牧师。这两个牧师呢，他是牧师，是自由派神学的牧师。OK， 就是高举人的观点，不认真的下功夫读神的话，也不高举神的话，不尊上帝的话，遵从上帝的话，不尊耶稣为主。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OK， 所以在他们在思考历史的时候，记住这个化石的历史，我跟你讲了。历史它不是实验科学，它是受你的世界观决定的。OK， 所以呢，在他们考虑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去仔细的读圣经，他们都是用人的这个话， 比方说前面那个孔德的话为依据，说孔德说了这个地球很久很久啊，所以我们再看这七天造，人家很久很久，那个很久怎么能解释这七天呢？好，一个就说这样吧，那一天就等于很长时间，另外一个是就说哎呀这样吧，这每一天中间塞很多时间吧，你看见没有？所以你要记住这个进化论的思想是哪来的，它不是圣经来的，它是世俗的人通过这些自由派神学的牧师传到教会的。OK? 这两个牧师哈，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很可能在地狱里面哈。这两个牧师呢就教出了一些学生，记住他们又是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授，所以教出了一个人叫莱尔，另外教出了一个人叫达尔文。OK? 莱尔就是画这个地层的，记住莱尔是个律师。OK, 他就用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看地层的那个化石是按照这个最下面的是那种小的低级的动物，然后在上面是那个大的动物，他就想这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呢，然后他们是慢慢的积累，所以动物是低级的往高级进啊。但是我们了解挪亚大洪水，我们就知道大洪水来了，大浪淘沙，摇晃摇晃也是这个层次了，是不是？所以大洪水等灾变解释这个地质层更加合理。这个今天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就不讲这么多了。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地层用大洪水来解释要更加合情合理。好，这个我也不讲了。所以你看，所以呢这就是他们的套路哈，这个过程进程是这样来的。欧洲基督教的土壤里，记住哈，这些都是在基督教的土壤里当那些背弃圣经的人，以人本的自由神学他们开始的哈，就由这两个代表的这个牧师，然后呢他们就在那儿把这个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教背弃圣经的真理，然后就一个就带出了莱尔，就他就是搞这个地层这个年代表的，另外一个就教出了一个达尔文，这就是搞进化论的。你想想现代教会里面，如果你的思想是把人本的东西弄进去，你的危害多少，你真的是带着人下地狱。 OK, 可能在你自己没有彰显出来，但是你知道你是为人师表，很多人都看着你觉得你讲的是上帝的真理，然后你如果胡讲的话，你不知道要危害多少人。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个雅各书上说哈，不要都多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人是要受更重的审判的。OK, 所以呢它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但是呢它传到我们这些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像中国文化，我们就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从小就被洗脑，就把这些玩意儿就当作真理灌输给我们的年轻人。然后呢这个学校就控制让你18岁以下的孩子拼命的跟你洗脑，然后把它当作真理。也不跟你讲来龙去脉，也不跟你讲它是历史，它只是世界观，把它当作真理灌输给孩子们，然后这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就把这些错谬的世界观当作审判世界的是非标准，然后他再去读圣经，他就读不进去了。为什么？他一读圣经，他的世界观跟圣经的世界观打架，但是他已经认为他的世界观是真理了，所以他就没法读圣经了，就这么简单。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今天可能讲的这个我就不能再讲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世界上有三大类敌对圣经的世界观，都是来自教会。OK, 我再说一下这三大类敌对圣经的世界观都是来自教会，都不是来自中国。为什么？因为一个几千年没有基督信仰没有真理的文化，他不会去思考一些取代圣经真理的东西，他不会去做山寨版，他只会自己在自己家比方说有一个咋说呢，比方说有一个菜刀，非常好的菜刀哈，在中国我们以前说叫王麻子，在美国也有个菜刀哈。如果你几千年跟这个王麻子菜刀不搭杠，你都不知道它是咋回事，你在家做个菜刀你会叫王麻子吗？不会呀，你就随便按照你的那个方式做一个菜刀，虽然质量不太好，你自己用用就行了。只有在王麻子菜刀的左邻右舍，他又 心很坏，他又想偷人家的技术，他才会取名字做山寨版的王麻子啊，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敌基督的世界观都源自于教会的土壤，它不会来自于非基督教的背景。非基督教的这些人呢，他都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个人的起源，他自己以前那个女娲补天，这个盘古开天地这点故事就足够了，他没有心思搞这些事儿，他整天就忙着要糊口。明白吗？只有在这个敌基督的信仰中，他的心术不正，他想背弃上帝的时候，他又有很多这些圣经的知识，所以呢，他就把圣经的知识里面这个歪一下，那个歪一下，然后就造出一些东西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呦，这圣经学习怎么像学马克思主义一样啊？为什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基督教的土壤长出来的，都是欧洲那个基督教的土壤长出来的。然后进化论也是欧洲基督教的土壤长出来的，心理学也是欧洲这个基督教的土壤上长出来的。所以呢，进化论它的目的啊，它都是被魔鬼用。进化论的目的就是削弱圣经的这个前提，削弱及取代上帝的主权，削弱上帝是造物主。把上帝说的是很渺小，为什么？这个上帝好渺小啊，他必须要用进化论来创造世界呀。他怎么可能7天呢？他有那个能力吗？所以他慢慢的创造，然后进化论，然后你就开始把你人的东西全部加进去了。你如果能够在第一章加这么多东西，那你的你耶稣的救恩你也可以加呀，是不是？圣经就是这样，你只要一加人的东西，这可以加，那可以加，都可以加的。OK，这就是进化论。进化论是要削弱上帝的主权，削弱上帝的事主，然后削弱上帝的伟大。然后呢，心理学呢就是开始推卸罪的责任。OK，推卸罪的责任就是，哎呀，你有问题就是，哎呀，怪他人，你的原生家庭不好，然后你从小受过刺激，然后环境不好，你这个环境不好，所以让你爸妈把你换一个环境，然后你的物质身体不好，你要吃这药那药，帮他调节。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抑郁症，双向没有任何物质的生物的标记物。没有，没有，OK，我再说一下，没有，OK，所以呢，这些东西，当你怪罪、推卸责任的话，其实说穿了是你在怪罪上帝。为什么？因为我管不了他人，我也控制不了环境，我也控制不了我物质的身体，那我物质的身体要怎么，我怎么着？所以这些控制不了的都是谁给你的？都是上帝给你的嘛？那当然错就错在上帝。这跟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亚当怪上帝说就是怪你，你给我那个女人，她让我吃了，那不是一回事吗？是不是？OK，马克思主义它是要干什么？这个马主义其实是个马教，它跟这个马教是要干什么？它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基督的全球化的乌托邦，其实就是建立巴别塔。OK，这个到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就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准备好，现在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哈。所以他强调结果均等，结果均等是什么？就是不管你，你知道我们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第一，第二，我们人的这个品格也不一样，有的人他就是很懒呐，他就是总等等等等到有的人他很勤快，他拼命的干活啊，是不是？所以呢，上帝从来没有说我们人最后结果会均等。人间最好的国家只能保证机会均等，给你制造机会，然后你自己去努力去做你的事儿就行，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马主义它其实就是歪曲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跟真理是不可分割的。OK，你就像你爱你的孩子，你爱你的孩子，你由着他吗？不会。是不是？你一定要在真理里面爱他。所以呢，他马主义是，他是藐视上帝的公义，忽视上帝的罪行。OK，我讲了哈，这三个敌基督的这个世界观，都是源自于基督教的这个土壤哈。他们都是他们在教会里面都非常盛行，现在在教会非常盛行哈。这个进化论就是在教会就是神导进化论，上帝哈。这个就是用上帝用进化论创造世界，历史很长很长，然后就把要么就把一天说成很久很久，要么就把天之间塞很久很久的时间啊。我下一次我们会专门讲的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这个心理学呢，然后就是把圣经和心理学混合，总而言之是以人为本。OK， Francis Schaeffer， 许华，这大概是美国近代最伟大的这个神学家哈，他的书真的是非常好哈，我最近在读，又在读他的另外一本书，非常好。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严重的多动，所以我读书有个问题，我有经常容易跑神儿，所以他的书因为实在写的太好了，我就站着开声朗读 ，OK， 对我很有帮助，不光是了解他的写作的内容，也提高我的英文写作水平哈。好，但是有些基督徒说啊，进化论里面也有正确的观察呀，啊，心理学里面也有正确的观察，你怎么可能全盘否定呢？全盘否定进化论和心理学呢？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源源不断的健康饮食供应，你还会去拌在毒药的碗里面去捡几颗菜几粒饭吃吗？你会不会？稍微有点脑子的，是不是就把这个伴着毒药的饭拿起来一下扔垃圾桶就行了？是不是？因为你有圣经已经给你提供了全备的答案，你不下功夫学习和信任圣经，你学习敌对圣经的世界观里面找一点点蛛丝马迹的正确答案，你觉得耶稣是你的主吗？你觉得耶稣喜欢你这样做吗？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耶稣是你的主吗？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进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啊。说实话，我自己的，你说我身上有任何好处任何智慧的话，我跟你说实话，都是通过学圣经学来的，包括教课的技巧，说话的技巧，包括写作，教导孩子们写作，其实都是从圣经上学来的。圣经它的文学这个水平也是相当相当的高的。其实你可以从圣经学所有的东西。圣经里面有描述，上次我也讲了，那个词儿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什么双向啊、抑郁啊、精神分裂症啊，这都是近一两百年的名词儿。但是你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这些个案，都可以找到，也告诉你怎么处理这些事儿。OK。好了，就到这儿，问题。